罗老师，请把衣服换了吧。刚进门的年轻人说，蹲下来拉开他带进来的提包。尽管他显得彬彬有礼，罗吉心里还是像吃了苍蝇似的不舒服。但当年轻人把包中的衣服拿出来时，罗吉才知道，那不是给嫌犯穿的东西，而是一件看上去很普通的棕色夹克。他接过衣服，翻着，看了看。夹克的料子很厚实，接着发现史强和年轻人也穿着这种夹克，只是颜色不同。穿上吧，还算透气儿舒服的。要是穿我们以前的那种破玩意儿，不闷死你才怪。史强说。这是防弹衣。年轻人解释说。可谁会杀我呢？罗吉边换衣服边想。三个人走出了房间，沿着来时的走廊走向电梯。走廊上方有方形的铁皮通风管，他们经过的几道门都是厚重密封型的。罗吉还注意到一侧斑驳的墙壁上有一行隐约可见的标语，只能看清其中的一部分，但罗吉知道全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是个人防工事吧？罗吉问史强。
不是普通的，是防原子弹的。现在废了，当年可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
那我们在西山？罗吉听到过这类传说，史强和年轻人都没有回答。他们走进了那部旧式电梯，电梯立刻带着很大的摩擦杂音向上开动了。操作电梯的是一名背着冲锋枪的武警士兵，他显然也是第一次干这个，很不熟练地调整了两三次，才把电梯停在负一层。走出电梯，罗吉发现他们来到一个宽阔但低矮的大厅里，像是一个地下停车场。这里停满了各种车辆，有一部分已经发动，是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味道。车牌之间有很多人站着或走动，这里光线昏暗，只在远远的一角有灯亮着。这些人都是黑乎乎的影子，只有他们中的几个穿过远处车灯光柱时，罗吉才看出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还看到几个军官对着步话机喊着什么，试图盖过引擎的轰鸣声，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史强带着罗吉在两排汽车间穿过，年轻人跟在后面。罗吉看着尾灯的红光和穿过车间缝隙照进来的灯光照在史强身上，使他的身影以不同的色彩时隐时现。罗吉竟想起了那个昏暗的酒吧，在那里他认识了他。史强把罗吉带到了一辆车前，拉开车门让他进去。罗吉坐下后发现，这车虽然内部很宽敞，但车窗小得不正常。从窗的边缘可以看到厚厚的车壳，这是一辆加固型的车，窄小的车窗，玻璃透明度很差，可能也是防弹的。 车门半开着，罗吉能听到史强和年轻人的对话。
是对，刚才他们来电话，说沿路又摸了一遍，所有警戒位也布置好了。
沿路情况太复杂了，这事儿本来也只能粗着过几遍，很难让人放下心来。警戒位的布置，就按我说的，要换位思考。你要是那边的，打算猫在哪儿？武警这方面的专家多咨询一些。
哦，交接的事儿怎么安排？
他们没说。史强的声音高了起来：“
你他妈的犯浑呐！这么重要的事儿都没落实。”
是对，照上级的意思，好像我们得一直跟着，
跟一辈子都行，但到那边肯定是有交接的，责任分段必须明确，这儿得有条线，咔，之前出事儿，责任在我们，之后责任就在他们了。
他们没说。
年轻人似乎很为难。
张啊，我知道你就是他妈的有自卑感。常伟思高升了，他以前的那些手下看咱们更是眼睛长在天灵盖上了。不过咱们自个儿应该看得起自个儿，他们算什么？有谁对他们开过一枪？他们又对谁开过一枪？上次大行动看那帮人儿，什么高级玩意儿都用上了，跟耍杂技似的，连预警机都出来了，可聚会地点的最后定位还不是靠我们，这就为我们争来了地位。
正儿啊，我把你们几个调过来是费了口舌的，也不知是不是害了你们。
是对，你别这么说，
这是乱世，乱世懂吗？人心可真是不古了，大家都把晦气事儿往别人身上推，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跟你扯这些是我不放心，我还能待多久？以后这一摊子怕都放到你那儿了。
石队，你的病可得快考虑，上级不是安排你冬眠了吗？
得把事儿都安排好了吧，家里的，工作上的，就你们这样我能放心吗？
我们，你尽管放心，你这病真的不能拖了，今儿早上你牙出血又止不住了。
没事儿，我命大，这你是知道的。哎，冲我开的枪臭火的就有三次。
这时大厅一侧的车辆已经开始鱼贯而出，史强钻进车里关上车门，当相邻的车开走后，这辆车也开动了。史强拉上了两边的窗帘，车内有一块不透明的挡板，把后半部分与驾驶室隔开，这样罗吉就完全看不到车外的情况了。一路上，史强的步话机叽叽呱呱响个不停，但罗吉听不清在说什么，史强不时的简单的回应一句。车开后不久，罗吉对史强说，
事情比你说的要复杂。
是啊，现在什么都变得复杂了。
史强敷衍道，仍把注意力集中到步话机上。一路上两人再也没有说话。路似乎很顺，车子连一次减速都没有，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停了下来。 史强下车后，示意罗吉待在车内，然后关上了车门。这时，罗吉听到一阵轰鸣声，似乎来自车顶上方。几分钟后，史强拉开车门，让罗吉下车。一出去，罗吉立刻知道他们是在一个机场。刚才听到的轰鸣变得震耳了。他抬头看看，发现这声音来自悬停在上方的两架直升机。他们的机手分别对着不同的方向，似乎在监视着这片空旷的区域。罗吉面前是一架大飞机，像是客机。但在他能看到的部分，罗吉找不到航空公司的标志。车门前就是一架登机梯，史强和罗吉沿着它登上飞机。在进入舱门前，罗吉回头看了一眼，首先看到的是远处停机坪上的一排整齐的战斗机。他由此知道，这里不是民用机场。把目光移到近处，他发现同来的十几辆车和车上下来的士兵已在这架飞机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圈。夕阳西下，飞机在前方的跑道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像一个大惊叹号。罗吉和史强进入机舱，有三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迎接他们，带着他们走过前舱。这里空无一人，看上去是客机的样子，有四排空空的座椅。但当进入中舱后，罗吉看到这里有一间相当宽敞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套间。透过半开的门，罗吉看到那是一间卧室。这里的陈设都很普通，干净整洁。如果不是看到沙发和椅子上的绿色安全带，感觉不到是在飞机上。罗吉知道，像这样的专机国内可能没有几架。带他们进来的三人中，两人径直穿过另一个门向尾舱去了。留下的最年轻的那位说，
请你们随便坐，但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千万要注意，不只是在起飞降落时，全程都要系安全带，睡觉时也要把床上的安全睡带扣好，不要在外面放不固定的小物品，尽量不要离开座位或床，如果需要起来活动，请一定先通知机长，这样的按钮就是送话器开关，座位和床边都有，按下后就能通话，有什么其他需要也可以通过它呼叫我们。
罗吉疑惑地看看史强，后者解释说，
这飞机有可能做特技飞行。
那个人点点头，
是的，有事请叫我，叫小张就行，起飞后我会给你们送晚饭的。
小张走后，罗吉和史强坐到沙发上，各自系好安全带。罗吉四下看看，除了窗子是圆的，有窗的那面墙有些弧度外，一切都是那么普通和熟悉，以至于他们俩系着安全带坐在这间普通办公室里感觉怪怪的。但很快，引擎的轰鸣和微微的震动提醒他们是在一架飞机上，飞机正在向起飞跑道滑行。几分钟后，随着引擎声音的变化，超重使两人陷进沙发中。来自地面的震动消失后，办公室的地板在他们面前倾斜了。随着飞机的上升，在地面已经落下去的夕阳又把一束光从舷窗投进来。 就在十分钟前，同一个太阳也把今天的最后一束夕照投进张北海父亲的病房中。当罗吉所乘的飞机飞越海岸时，在他10000米的下方，吴越和张北海再次注视着建造中的唐号。在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时间里，这是罗吉距这两位军人最近的一次。像上次一样，唐号巨大的船体笼罩在刚刚降临的暮色中，船壳上的汗花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密了，照在上面的灯光也暗了许多。而这时吴越和张北海已经不属于海军了。听说总装备部已经决定停止唐号工程了。张北海说，这与我们还有关系吗？吴越冷漠地回答，目光从唐号上移开，遥望着西天残存的那一抹晚霞。自从进入太空军后，你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呀。你应该知道原因吧？你总是能轻易看到我的思想，有时候看得比我还透彻。经你提醒，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的是什么。张北海转身直视着吴越，对于投身于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你感到悲哀，你很羡慕最后的那一代太空军，在年轻时就能战斗到最后，与舰队一起埋葬在太空，但把一生的心血耗尽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事业上，对你来说确实很难。有什么要劝我的吗？没有。技术崇拜和技术制胜论在你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我早就知道改变不了你，只能尽力降低这种思想对工作造成的损害。另外，对这场战争，我并不认为人类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吴越这时放下了冷漠的面具，迎接着张北海的目光。北海，你以前曾经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你反对建造唐号，曾经多次在正式场合对建立远洋海军的理念提出过质疑，认为它与国力不相符。你认为我们的海上力量应该在近海随时处于岸基火力的支援和保护之下，这种想法被少壮派们骂为乌龟战略，但你一直坚持。那么现在你对这场星际战争的必胜信念是从哪儿来的？你真的认为小木船能击沉航空母舰吗？
建国初期，刚刚成立的海军用木船击沉过国民党的驱逐舰，更早些我军也有骑兵击败坦克群的战力。
你不至于把这些传奇上升为正常普世的军事理论吧？
在这场战争中，地球文明不需要正常的
普世的军事理论。一次例外就够了。张北海朝吴越竖起一根手指，吴越露出讥讽的笑。我想听听你怎么实现这次例外。我当然不懂太空战争，但如果你把它类比为小木船对航母的话，那我认为只要有行动的胆略和必胜的信心，前者真的有可能击沉后者。木船载上一支潜水员小分队，埋伏在航母经过的航道上，当敌舰驶至一定距离时，潜水分队下水，木船驶离。当航母驶过潜水分队上方时，他们将炸弹安置在船体。当然这做起来极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吴越点点头，不错，有人试过的。二战中英国人为了击沉德军提尔皮兹号战列舰这么干过，只不过用的是一艘微型潜艇。上世纪80年代，在马岛战争时期，有几个阿根廷特种兵带着磁性水雷潜入意大利，企图从水下炸沉停泊在港口的英国军舰。不过结果你也都知道。但我们有的不只是小木船，一枚1000至2000吨级的核弹完全可以制成一两名潜水员能够在水下携带的大小。如果把它贴到航母的船体，那就不只是击沉它，最大的航母也将被炸成碎片。有时候你是很有想象力的。吴越笑着说，我有的是胜利的信心。张北海把目光移向唐昊，远处的汉花在他的眸中映出两团小小的火焰。吴越也看着唐昊，这一次他对他又有了新的幻想。他不再是一座被废弃的古代要塞，而是一面更远古的崖壁，壁上有许多幽深的山洞，那稀疏的汉花就是洞中摇曳的火光。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CM。